神建造的异象，第四章，鸟瞰。我们继续往前之前，需要鸟瞰整本圣经，特别是创世纪和出埃及记这头两卷书中神的建造。圣经66卷书包括许多东西，但我们必须对中心的事物有一个清楚的全盘看见。我们鸟瞰整本圣经时，我们看见什么呢？有一件中心的事物特别突出，就是建造。我们若没有一种眼光，看见一切事物都连于建造的事，我们就不认识圣经。我们也许读了又读，却没有正确的领会。我们就像关在小房间里的人，被狭小属人的眼光所限制。我们必须有属天的眼光，使我们清楚整本圣经。在创世纪里，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圣经头两卷书清楚地启示与神的建造有关的事。第一幅图画，要记住，创世纪一二章的图画，就是头一幅与神的建造有关的图画。我们看见一棵树同一道永流的河，从那道永流的河出产金、珍珠和宝石，这些为着神建造的材料。我们在整本圣经的光中仔细地考虑这幅图画，就能领会这图画是描绘神做我们的生命。人若有份于生命树的果子，他就接受神到他里面做生命，然后神的生命永留在那人里面，将他变化成为宝贵的材料。在伊甸园里，亚当是一块泥土，但在新耶路撒冷里，圣徒们乃是宝贵的材料，那里没有泥人。圣城的十二个门是按以色列十二支派命名的，但关于那些门特别的点乃是，那些门都是珍珠。以色列十二支派原来都是由泥人组成的。城的十二根基是按十二使徒命名，就是按彼得、雅各、约翰等命名的，但这十二根基是由十二种宝石做成的。这十二使徒原来也是泥土，以色列十二支派和十二使徒怎能变成珍珠和宝石呢？答案是他们必须被变化。在伊甸园里，人只是泥土，但在新耶路撒冷里，他不只成了石头，更成了宝石、珍珠和金子三种宝贵的材料。在圣经起头，有一个由泥土做成的团体人，没有一点宝贵的东西，但在圣经末了，有另一个团体人，一个极其扩大的团体人，就是一座城。在这城里，没有泥土或属地的东西，每一样东西都是金、珍珠和宝石，所有的人都借着变化的工作改变了。已过神在六天里完成创造的工作，但他要变化人却用了至少六千年。所有的基督徒都在这每日变化的过程中。基督徒为什么受苦呢？我们许多人对受苦有错误的观念，我们觉得自己必是做错了什么事，所以我们必须受苦。但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做错什么，却仍然必须受苦。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受苦对我们的变化乃是必须的。许多基督徒太生野了，他们必须被烹煮，甚至烧烤，有些人必须被压榨，这些全是为了使他们被变化。在我整个基督徒的生活中，我对主有许多的享受，但另一面，我经历过一个又一个麻烦，我若要变化，就需要麻烦。以诺城和挪亚，我们已经看过神在创造里的定旨和心意乃是要有一般人做他创造的中心。神想要得着团体人以彰显他，并借着对付他的仇敌而代表他，好恢复失去的地。但撒旦打岔并破坏人，撒旦掳掠人并将人从神的定旨带走，然后利用人兴起顶替神心意的仿冒品。这首先产生以诺城，就是顶替神建造的仿冒品。 神的定旨是要借着他生命的涌流将人变化成为宝石，好为着他的建造。但撒旦偷偷爬进伊甸园里，偷去这人，窃夺这人，以建造一座与神相对的城，就是顶替神建造的仿冒品。今天我们许多人不明白堕落的真正意义，仇敌使人堕落的目标乃是要利用堕落的人类来建造与神定旨相对的仿冒品。神的心意是要将人建造成为他团体的彰显，但撒旦窃夺这人，并利用这人做材料建造仿冒品的城。因此在创世纪三章人堕落之后，在四章堕落的人类就立即建造了以诺城，一切有罪的事物都在那里发明出来。以诺城是人类一切邪恶活动的源头，战争、享乐、娱乐、多妻制以及一切属肉体的享受，从那城出来多少的败坏和罪恶。以诺城是头一个文明的中心，是堕落人类发明的第一个文化。神不能容忍这事，所以他降下洪水来审判那世代。但在毁灭那城之前，神要那一直与神同行的义人挪亚建造一个绝对与撒旦仿冒品不同的建筑。堕落的人建造撒旦的城，但挪亚按着神指定的尺寸建造方舟，这方舟在材料和目的上与城全然不同。这方舟是基督的人性与神格相调和完满的预表，方舟包括他的救赎，因此方舟描绘基督与他的救赎。洪水之后，挪亚没有打算建造一座城，反之他住在帐篷里，并筑了一座坛侍奉神，这是神所要之帐幕的雏形。巴别、索多玛和亚伯拉罕。洪水之后不久，挪亚的后代就堕落到撒旦的手里，他们形成一体，被撒旦利用来建造第二座城。巴别是撒旦对神的建造的第二个仿冒品，神彻底阻挡并审判了巴别。神从巴别的堕落的人中呼召并分别出亚伯拉罕，把他带到称为迦南的高地，在那里神要他立一座坛。亚伯拉罕借着祭坛侍奉神时也住在帐篷里，这是神所寻求的榜样。然而亚伯拉罕的同伴罗德从这地位飘离到另一座城，罗德与偶像之城巴别分开了，却飘离到罪之城索多玛。他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典型，一面有活在偶像之城的危险，另一面有飘离到罪里的危险。罗德从拔高的立场可能落到右边的巴别，也可能飘离到左边的索多玛。一个人在平原上，即使他落到右边或左边，比较上仍是安全的，但他若在高地就必须很小心。我若站在桌子上就必须很小心，在高处跌倒的危险性就增加了。罗德从这地位飘离到满了罪的索多玛城里，但亚伯拉罕蒙保守没有跌倒，他过着帐篷和祭坛的生活，他的儿子以撒和孙子雅各也是如此。雅各的梦，伯特利。神向雅各更清楚地启示他建造的定旨，雅各成了在旷野漂流的人，没有家也没有安息，但在他漂流的某一天晚上，他在美妙的梦中看见一个立着的梯子，梯子的根基在地上，这根基可称为神的家或天的门。他看见那把天和神带到地上的东西，赞美主，在这地上能有这样一个天的门，我们不需要到天上去，在这地上我们就能领略天的门。这样的地方称为伯特利，神的家。神在这地上能有一个家，这是何等美妙。圣经头一次提到神的家是在雅各的梦里，我盼望我们都能有这样的梦。 但愿我们能看到，现今在地上就可能有神的家。我年轻时，从许多亲爱的基督教教师接受了许多的教训，论到这地是污秽并为神弃绝的地方。我受教导说，神的心意是要在天上建造一些东西。人又告诉我，到时候我们都要被带到天上的家，在那里神要把我们建造起来，而这地要过去。然而我们若说地要过去，我们就必须晓得天也要过去。圣经清楚地说，我们将有一个新天，我们也将有一个新地。在这新的环境里，神不在新天里，乃要降到这新地上。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你也许喜欢到天上去，但神喜欢降到地上来。赞美神，雅各有这样一个梦，甚至在这背叛被篡夺的地，神的家也可能建立起来。我们必须相信，今天在每一个城市都可能有伯特利，神的家。我们不可被错误的教训误引，这错误的教训说，将来在天上一切都是美妙的。我们今天在地上不可能有正当的教会生活，但在新约圣经里，我们找不到任何这样的教训。相反的，圣经告诉我们，有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安提拉的教会，在哥林多的教会，在以弗所的教会，以及在使徒们所去过大部分的城市中的教会，但没有一次提到在天上的教会。我们必须弃绝这些教训，教会必须在地上建立起来，作为神的伯特利，就是神的彰显。哦，愿我们有这样的梦，我们就像雅各一样，我们漂流够久了，现在是我们停止漂流并看见神的家在地上，甚至在每一个城市建立起来的时候。哈利路亚，这是可能的。你在你的城市能有得胜而正当的教会生活，但你必须继续梦想，在地上是可能有神的伯特利的。伯特利不只是一个地方，也是一块石头。雅各所枕的石头的确很有意思。雅各立起那块石头，浇油在上面，说，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伯特利，神的家或殿。不只是一个地方，乃是一块浇了油的石头。很奇妙的是，雅各这样一位抓夺者竟有这样的智慧，只有神能感动他做这事。雅各的行动和话语与圣经的整个启示完全一致。油象征圣灵，圣灵乃是神格的第三者，来将他自己与我们调和。浇油在石头上，表征神浇灌在他的造物上。我们人是神的造物，原是用泥土造的，我们不是石头。当彼得认出主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主就告诉他，你是彼得。主的意思是说，西门必须将他的名字改为彼得，亦即石头。这证明当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的性质就能从泥土改变成石头。使徒彼得后来在他的书信中启示，主耶稣是活石，我们也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神的殿。我们在性质上改变了，我们原来是泥土，但今天在基督里我们是石头。在亚当里我们是泥土，但在基督里我们是石头。雅各浇油在石头上的举动，表征三一神浇灌在重生的人身上，这就是神的家，伯特利。无论何时，无论何处，只要有一般重生的人为三一神所浇灌，那就是神的家，伯特利的实际。这事今天就能发生在地上。哦，不要寻找一条路引到天上神未来的家，你今天就可在地上得着。要站在雅各的梦上，他的梦必须是我们的梦。你要告诉主，主，我是这梦的一部分。我宣告说，甚至今天在地上，甚至在我的城里，你必须得着伯特利。请记得，伯特利就是一般为圣灵所高并被建造起来的真信徒，他们蒙了重生并从泥土变化成为活石，为三一神所高并被建造成为一， 愿我们领悟这样关于神家的清楚意象。关于雅各之梦的要点乃是：第一，在地上实现神的家是可能的；第二，油浇在石头上，使石头成为神的家，表征神浇灌在他的子民身上，把他们建造在一起，做他的居所。亚伯拉罕第三代雅各更清楚地看见神关于他建造的完整意象。在出埃及记里，法老的积货城与以色列人。然而神的仇敌撒旦不能容忍人实现这意象，所以雅各的子孙从分给雅各的地离开了。在雅各的梦中，神告诉他，神要将他所躺卧之地赐给他的后裔，并且他们在那地要成为一族。但巴别城在他们右边，索多玛在他们左边，而埃及在他们后面。他们在很危险而容易坠落的光景中，他们做了选择。雅各所有的儿女都下到埃及，在那里成了奴隶，建造法老的两座积货城。雅各的子孙没有回到巴别或堕落到索多玛，他们没有回头去拜偶像，也没有进到罪恶的光景，他们乃是去了埃及。为什么呢？为了吃，他们需要生活，得到享受，在生活上有些保障。我们必须从他们的例子有所借镜。今天许多基督徒蒙拯救，脱离拜偶像，也脱离有罪的事，但要蒙保守，不堕落到仅仅讨生活的光景，是相当困难的。我若问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要去洛杉矶，他回答说去找工作，这样他就被暴露了。他应当很快并壮胆地说，我去洛杉矶是为着主的定旨，否则他就是去了埃及，洛杉矶成了他的埃及。今天可怜的基督徒出去只是为了生活，为了他们个人的幸福，他们与巴别偶像无关，也没有落在索多玛最终，但他们也没有在迦南地，就是在神应许给雅各和他子孙的地。他们被埃及王，就是被这世界的王所篡夺并霸占。撒旦在他们的口味和个人享受的事上奴役他们。许多基督徒为着生活受撒旦奴役，他们没有从这世界的享乐中得自由，因此他们不在迦南，神所应许的地。在埃及，法老强迫以色列人天天在泥巴中做工，收集稻草，和解，将泥土烧成砖，都是为着建造法老的积货城。神的拯救与分别为着他的建造。有一天，神差遣摩西，命令以色列人出来侍奉神。然而当摩西将神的话告诉法老时，法老的督工受命更严厉地压迫以色列人，使他们没有时间思想出去侍奉神的事。法老指责他们懒惰，并强迫他们为积货城做更苦的工。但感谢神，神首先借着他的救赎，其次借着他的救恩，将他的子民带出埃及，到他们能为他建造帐幕的地方。我们必须清楚我们今天在哪里。我们若从整体的鸟瞰的观点来看整幅图画，我们就会清楚，我们要看见我们唯一正确的地方乃是被建造成地方的团体的身体，以彰显神并代表神。我们要经历这样的建造，就必须从巴别、索多玛和埃及分别出来，就是从偶像、罪恶和享乐的世界分别出来，到我们所建造神居所的地方。我们必须有出埃及的经历。出埃及的意思是从事物中出来，以色列人是从一些事物中出来的一般人，他们从一切撒旦的仿冒品被带出来。你若从高处看这景象，就会看见所有撒旦的仿冒品，巴别、索多玛和积货城。赞美主，以色列人被分别蒙拯救，并脱离了这一切仿冒品，他们被带到一个地位，使他们能自由地为着神的建造。帐幕的建造，在挪亚的方舟之后，神的下一个建造乃是帐幕。方舟满了意义， 但不像账目那样详细。账目是神建造包罗的预表。当以色列人被带到埃及时，他们头一个需要乃是接触神，因此摩西上山，在那里住在神的同在里40昼夜。哦，我们在这些日子中，若在神的建造上对他认真，就必须进入他的同在中。我们必须学习上山到主那里，我们必须攀登上去，我们必须学习留在主的同在里，与他交通一段时间，这样我们就能领会他永远建造的意义，我们就知道神今天所寻求的是什么。我们要看见神所要的，当然不是今天堕落的基督教所做的。在摩西与神长时间的交通里，神指示他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神要我们的礼物，我们的奉献，奉献总是跟着交通。每当你与主交通，你必须告诉他，主，我和我一切所有的，以及我一切所能的，都在这里为着你。主，一切都预备好了，请你指出你要哪一样，我就给你哪一样。你从撒旦仿冒品的篡夺中得释放之后，必须到主那里，在他面前花许多时间与他交通。在这样的交通里，主要启示你，你必须将你所事的一切，所拥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主，你必须带礼物给他，你不能照你的想象来奉献，你必须按照他的指示来奉献，他所指出的无论是什么，你都必须交出给他。曾有一位做母亲的似乎很爱主，他有三个儿子，有一天他的第三个儿子，就是他男孩中最软弱最不聪明的一位，来到我面前将自己献上做传道。我询问他之后，得知这位母亲这样决定，最聪明的大儿子应该读医科，较不聪明的二儿子该追求商业方面的职业，最后这个最不聪明的儿子要献给主，他觉得他只配做传道。哦，那位可怜的母亲，我们没有立场拣选该奉献什么给主，主会指出我们必须献上什么。主向摩西指出他所要的礼物，主总是要上好的。许多亲爱的基督徒爱主，但有所保留，他们保留上好的给自己。我们实在没有选择，我们必须让神指出他所要的。神要拣选一切和他定旨的，金、银、铜，最后是红玛瑙。要注意神所要项目的顺序，金、银以及最后的红玛瑙，这意思是从第一件到最后一件，每一样都是宝贵的。一样东西对你若是宝贵的，对主就更加宝贵。主绝不要你所不要的。你若丢弃某样东西，主就要说，算了吧，我也不要，我要你所要的。如果我是以色列人，听了摩西传达神的指示，我会退缩，甚至惧怕地喊说，金银红玛瑙吗？哦，这些对我太宝贵了。这里是我们奉献的试验。我不是在说奉献的道理或神学，我的负担是给大家看见，为什么过了2000年了，今天在地上仍然没有为着神的真实建造。原因乃是有些基督徒仍然在巴别，有些仍然在索多玛，并且还有许许多多别的基督徒仍然被埃及王霸占。有些基督徒已经从埃及分别出来，这是真的，但他们没有留在神的同在里，寻求并认识他的愿望。还有一些基督徒是在主的同在中，但还没有顺从他的要求或命令，他们不愿意敞开他们的心，将一切最好的东西献给主。这是今天的问题，没有这个礼物，神的建造怎能产生呢？你知不知道神需要你，包括你一切的所事，你一切的所有，你一切的所能呢？你愿不愿意将一切带到他面前说，主，一切都在这里，你都可以用，你指出任何东西，我都愿意给你。你有没有看见从金子到红玛瑙，以及介于中间的一切项目，神所要求的每一样都是宝贵且上好的呢？ 如果今天我们能把这些礼物带给主，他的建造就要实现。神进一步对摩西说，又当为我建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建造帐幕，要按我所指示你的样式。神的愿望是要在地上得着一个居所，他计划这事，他有样式，就是按照他所喜悦的样式。我们必须知道这一点，我们必须看见神在宇宙中的心意，乃是要在地上得着一个在他子民中间，并以他子民来建造的居所。今天众地方召会的建造乃是神的愿望，我们若是合他心意的人，就必须全心注意这事，就是注意今天在地上按照神的样式，就是神启示所指明的样式，建造众召会做神的居所。当帐幕被立起来时，神的荣耀就遮盖并充满帐幕，借着这样的建造，神就能在地上彰显他自己，这就是神一直寻求的。在其他各卷书中，当帐幕被建立起来，那就成了以色列人形成的历史。以色列人有40年之久专注于那个帐幕，至终在漫长的漂流之后，他们进入迦南，将帐幕带进那地并立在那里。他们在那里经历许多征战，征服了仇敌，得着了地土，这一切都是为着给神建造一座扩大并更坚固的居所。我们记得大卫如何渴望为神建殿，然而神告诉他时候尚未成熟，那里还有一些仇敌没有征服。这证明一切的征战和征服仇敌都是为着得着立场，使神的殿能建造起来。当殿建立起来时，那就成了犹太人历史的中心。后来巴比伦人来毁坏殿，把犹太人掳去，但70年后神开始恢复，将以色列人带回正确的立场，使他们重建圣殿。这种光景一再发生，直到基督第一次来。在整个新约的历史中，基督自己乃是在地上的帐幕和殿。神的仇敌来将基督在十字架上致死而毁坏他，但主耶稣告诉那些被撒旦所利用的犹太人，人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将它建立起来。借着复活，基督再次建造殿，不仅是他肉体的身体，更是他奥秘的身体，就是召会。从那时起，召会就是神的殿，因而召会乃是新约其他各卷书的主题。基督是新约头一部分的主题，而召会是新约第二部分的主题。至终在召会的时代之后，新耶路撒冷将是神终极的建造，神永远的居所，也称为神的帐幕。这总结我们对整本圣经的鸟瞰，神的建造乃是整本圣经的中心事物。你对圣经能有另一个观点吗？若是如此，我怕那不是主要的观点。哦，但愿我们不从主要的观点上岔开。我们必须从高山上看见神建造的意象，否则我们会迷失在较次要之事物的迷阵里。神将摩西和使徒约翰带到高山上，使他们有鸟瞰的眼光，而对神中心的愿望非常的清楚。我们也必须上到高处，使我们能看见整个景象，而不迷失在某些角落里。不仅在创世纪和出埃及记总共90章圣经里，并且在整本圣经里，我们都看见一件事，神在追求一个在地上的建造，使他在那里得着安息并彰显他自己。